明故宫驿站，坐落在青龙门北边的玄武湖岸边，三营倒煞门上悬着两盏玻璃宫灯，周围的墙上每隔不远也挂着一只气死风灯，灯下暗影里站岗的都是九品服色的武官，一看就知道这是单仆营的护卫。几个太监老远见红咒下了大轿，急忙一拥而上，打签行礼请安。一个蓝领子管事太监像是王府里伺候的头，侧身跟红咒在身后笑着说，爷怎么一去就是两个时辰呢？范大人和纪大人都等急了，兵部几个堂官不敢放肆，在书房那边探头探脑的，也在耐着性子等呢。红咒却不以为然的一笑说，哎呀，等一会儿有什么了不得的？说着话一眼见纪云和范时杰已经迎出来了，便笑着说，好啊，你们两个等一会儿，怎么了？着急了？范时杰急忙给红咒施礼说，哎呦，王爷可回来了，快里边请，里边请。又指着那群军教对太监说，快带他们到议事厅去，叫兵部的人也过去，还有户部老金，都去听他们回说军需粮饷的事。说完陪着红咒径直往西花厅而来。几个人说笑着进了西花厅，红咒甩掉身上的袍子，坐在东边的椅子上，对屋里的丫头仆人说，快给各位大人上茶，桌上的点心果子尽够使的了，不用再上了，你们都出去吧，我们有正经事要商议。仆人们给各位上了茶，便悄悄地退出去了。纪云这才收敛了笑容，开门见山地问，老隋啊，准噶尔部长噶尔丹策领死了几年了，立了纳木尔扎又乱了几年，因为道路遥远，又是他们在闹家务，加之傅恒又在金川用兵，所以皇上就没有料理。上次见你的奏折说是又换了个达瓦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皇上叫我们几个先问问你呢。随赫德欠了欠身子刚要说话，红咒抬手虚按了按说，还有北京那边啊，阿贵给皇上上了密折，说是有个叫阿穆尔萨纳的正从青海星夜兼程的往北京赶呢。这个阿穆尔萨纳是灰部台籍，准噶尔部闹家务跟他有什么相干呢？他也要搅和进去。按说呢，我不是管事王爷，既然叫我听啊，你就从头到尾简要着说说，别叫将来皇上问起来我是眉毛胡子说不清楚。范时杰这个户部尚书还没到任，也想知道详情，所以也冲随赫德点了点头。这才说，王爷，纪大人，范大人，嗨呀，这事儿说起来呀还蛮复杂的呢，那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我呀只好简要着说个大概的来龙去脉。当年呐，圣祖爷三次亲征准噶尔，老噶尔丹自尽身亡，封噶尔丹策灵为台籍。这个人呐，他是个无能之辈，只是靠着朝廷的封号勉力维持局面而已。他一共有三个儿子，长子喇嘛达尔吉是小老婆生的，母亲身份低，儿子自然也就身份低啦。老二呢，纳木扎尔和老三策旺达什是一母同胞，都是正出嫡子，他们的娘那是朝廷封的福晋，所以呢，噶尔丹策灵一死，老大不能继位，老二纳木扎尔就顺理成章的成了台吉王爷。这个纳木扎尔啊，年纪不大，却很不成器呀，哎，也不知道从罗刹国弄来了一种什么春药，他吃了这种药啊，一个晚上能干一百个女人。这部落里有点姿色的女奴啊，管你是什么人家的什么出身呢，都被他横扫进去了，就连自己的亲戚七大姑子八大姨亲姐妹他都不放过呀。他这么折腾，人瘦的就像只漏金狗似的， 哪还有心思料理布物杂事啊？平常不吃药呢，那就像一只晕头鸭子似的，好像一阵风都能把它给吹倒了。吃了药是又狂又躁，像一头疯牛，逮着谁算谁。别说是女人呢，就是男人见了他也像躲瘟疫似的，避之唯恐不及。听到这儿，傅恒摇了摇头说，哎，祸水横流，碰上这样的君王，那还有个不亡国的？随贺德清了清嗓子又接着说，纪大人说的没错，他不但昏庸无度，而且灭绝人性，还动不动就杀人，取女人的胎胞，男人的肾补身子，又特别怕死，年年找替身奴隶杀了，算是替他到阎罗殿报道了。这样啊，弄得天怒人怨，臣子宰相们自然少不了劝谏呢。可是他不但不听，谁劝他就杀谁，竟一连杀了七个宰相，一提起他是人人切齿痛恨呢。这个纳木扎尔呢，有个姐姐，小的时候啊，姐弟俩感情很好，这个弟弟还很听姐姐的话，眼见的弟弟不务正业，淫乱不堪，部里就要大乱了，姐姐就从几百里外的哥特部赶回来劝说弟弟。可这时候的纳木扎尔啊，已经是个疯子了，不通人性了，不但听不进去姐姐的劝说，反而和姐姐大吵大闹，下令把他姐姐给关进了大牢。这么一来啊，乱子就来喽。他姐夫萨奇伯勒克怒火冲天，升旗放炮造反，前来兴师问罪。老大呢，早就虎视眈眈这个汉卫了，就和萨奇伯勒克里外合应，杀进帐中。纳木扎尔吃了春药，正在拼力鏖战呢，人家没费吹灰之力，他就成了花下风流鬼了。就这样啊，老大喇嘛达尔济做了汉卫。随赫德说到这儿停住了，端起茶来喝了几口，屋子里静极了，人们的思路都被他带到了数年前远在蒙古边陲的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洪昼出了一会子神问，那后来呢？王爷，这就要说到您刚才提到的那个阿穆尔萨纳了。阿穆尔萨纳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是灰部的台吉。为了争牧场草地呀，他早就有心和纳木扎尔大干一场了，当个准噶尔汗王。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准部内乱，大哥和姐夫联起手来杀了弟弟纳木扎尔，大哥喇嘛达尔济做了汗卫。用我们天朝的话说呀，这叫弑君自立，情理上不是正义之举呀。蒙古人当然不服气了，特别是老三策妄达什心里更是不是滋味啊，心想你作为大哥杀了弟弟，本来就不应该了。啊，当然了，二哥纳木扎尔不是东西，他死有余辜，你杀了他也就算了，可他死了还有我呢，我是嫡出，这汉卫本来应该由我做嘛，你怎么大摇大摆的自己坐上了呢？他心里不服气，别看他是老三，但是平常啊还挺有人缘的，许多长老们都站在他这一边，暗地里和阿穆尔萨纳联系，要起兵擒王，拥立老三策妄达什为汉。不料事情不机密，提早露了馅儿了。前年秋天，准噶尔部啊举办纳达木大会，三个月之前呢就给我发了帖子，他们闹家务，皇上一直命我留心监视，随时给皇上奏报。皇上每隔三天呀就有密谕给我，一是要我留心他们的动静，二是要我不能轻举妄动。接到他们的帖子，我立刻用800里加急请旨赴会，当时也是带了我这10位偏将一同赴会的。我们策马扬鞭跑了5天的路程啊，终于如期到达了。我是天朝上将，当然坐在主位中间了。看了看几个西蒙古王爷都不认得， 卡尔喀的台吉、灰布台吉、和硕布台吉都来了，有喇嘛达尔济陪着向我行礼，他们都是有说有笑，拍肩拉手，十分亲热。当时我就想了，毕竟他们是亲连亲，亲套亲，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莫不是暗地里人家已经和好了？这纳达慕大会啊，是蒙古最大的盛会了，有点像我们过年。我坐在中间，下边按顺序呢是喇嘛达尔济、策旺达什和各位王爷台吉。开始啊还挺顺利的，射箭过去了平安无事，摔跤雕羊也都顺顺当当的，到后来啊连我都有点懈怠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就是轮到赛马出事了。那是好大的一个赛马场啊，人们围了一个圈，圈里圈外都是人，中间留出一箭宽的马道。喇嘛达尔济一摆手，王府管家把令旗这么一挥，30几匹精选出来的箭马从起点狂奔而来，卷起老高的烟尘呢。那马是风驰电掣，疾驰狂奔，渐渐的跑近了。我才看清楚，骑手们都是年富力强、彪悍精壮的蒙古汉子，手中除了鞭子，什么武器都没有。那马队围着场子跑了两圈，眨眼的功夫已经到了第三圈了。我正看得入神呢，突然有5、6个汉子像变戏法似的从腰间取出弓箭，抬手就朝主位上射过来了。我的爷，那箭法可真是又准又狠呐！一个叫达什达瓦的长老脖子上中了一箭，嘴里中了一箭，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倒地身亡了。再看老三策旺达什，左胳膊上一箭，心口上一箭，身子一歪也栽倒在地。只有阿穆尔萨纳眼尖动作快，见势不妙，一下从桌子底下窜出去了，两只利箭钉在他的座椅上，还在那儿抖动着呢。这么一来，场上顿时一片混乱，各位王爷台吉变貌失色，站起身来东张西望啊。只见阿穆尔萨纳拔步飞奔，一边揪住一匹马驹，嘴里不知骂了什么一句，飞身上马绝尘而去。他随身带的护卫只有一个，也捉到了马，在后边紧紧跟着。其余几十个护卫已经和喇嘛达尔济的人交上手了，终因寡不敌众，几乎都被剁成了肉酱。哎呀，我也是出兵放马，经过无数战阵的，可是从来没见过这么惨烈的肉搏呀。喇嘛达尔吉布置了人去追杀阿穆尔萨纳，像没事人似的笑嘻嘻的回来见我说，今天这事儿叫将军受惊了，真是对不起呀。达什达瓦一家和策旺达什密谋勾结阿穆尔萨纳，要来夺我的草原，夺我的人民和牛羊，想要杀了我，拥立老三啊做捍卫，我岂能容得？哼，那老三虽然年纪小，却和老二纳木扎尔是一条母狼养出来的狼崽子，竟然勾结外人来害我。我既是他们的哥哥，又是他的恩人，今天我不杀他，明天他就会来杀我。请将军转告博格达汗，我们准噶尔部是拥戴天朝的法统，臣服天朝的藩臣，并不敢自外博格达汗的恩德和统治。好家伙，这可是个不测凶险之地呀！当时我没奉旨意呀，也不便多说什么，只是叫他赶紧上奏朝廷，请求封诰，名正言顺的当个藩王。于是就带着我的人告辞了。几个人听了这番话，对蒙古准噶尔部内乱的缘由已基本上了解了。纪云叼着个大烟袋锅子，一边吞云吐雾一边问，我在军机处料理的却是文事，前些时见有达瓦齐上表请封汉的折子，那这个达瓦齐是怎么回事啊？随赫德微微一笑说，纪大人，这就要说到达瓦齐了。哎，我和他呀 还是那天在那达慕大会上见面的。哎，他的个头啊比我还高呢，汉语说的也不错，只是稍微带了点宁夏口音。他在那达慕大会上负责指挥兵马，哎，很爽快的一个人啊。他是巴图尔辉台吉的后裔，也是扎尔固部落执掌兵权的大贵族啊，管着哈萨克玉兹部落。哎，打个比方吧，就有点像我们的兵部尚书兼统兵大元帅，他也是正牌子的金枝玉叶。原先见纳木扎尔混乱，他就生了篡位之心，表面上虽然帮着老大喇嘛达尔济，心里却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后来老二纳木扎尔死了，老三也死了，老大呢又不是个正宗货色，朝廷也没封他当汉，这是绝好的机会啊，现在不干更待何时啊。阿穆尔萨纳能当众逃脱，哎，就是他在暗中帮手的。这事儿啊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阿穆尔萨纳逃出去之后，曾经派人去找过我，说他已经聚集了3万铁骑，要我和他合兵进击准格尔。我没答应，他也就没再找我了。我还有些个纳闷呢，派人混进去一打听，原来他是求我不成，又悄悄去哈萨克玉兹找到了达瓦奇，俩人密谋商定，于乾隆21年秋7月12日夜里同时发兵，各派2万精锐骑兵400里长驱奔袭，直捣准格尔大汗宫。准部的兵都是达瓦奇带出来的，老大喇嘛达尔济身边只有不到10000人马，事先又毫无准备，哪里能抵挡得了40000铁骑的袭击呢？不到2个时辰就全军覆没了。老大见大势已去，没法子，拔刀自尽了。就这样，这个达瓦奇自己做了汗位。那阿穆尔萨纳心里当然不高兴了，照他的想法，我帮你达瓦奇坐上了汗位，不管怎么说你也得给我弄个一字并肩王坐坐吗？达瓦奇可不这么想，他倒是有点后悔呢，心说要早知道老大这么不济事，这么不禁打，根本就不用和他阿穆尔萨纳合兵啊，光自己的力量就足够使的了。这可倒好，找他帮忙这不等于是引狼入室吗？阿穆尔萨纳屯兵不走，俩人反目成仇了。阿穆尔萨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大举进兵，占领了杜尔伯特，屯兵厄尔齐斯河，两军是隔河对峙。我奉命建驾述职的时候，两军已经开了火了，互有胜负。准部现在的情形已经是乱成了一锅粥喽，再后来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他口说手笔，足足说了半个时辰，总算把准格尔内乱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说得口干舌燥，端起茶杯一饮而尽。洪昼听完叹了口气说，哎，后来嘛还是阿穆尔萨纳战败了，达瓦奇做了汗位。这达瓦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他逼着三车灵部落举足内迁，在部里谁忠于朝廷他就杀谁。就说他的宰相吧，劝他亲自赴京面见皇上，请求赦罪封赏，那可是他的表哥呀，他不但不听，反而血洗了他的部落。他这么折腾啊，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皇上之所以要急着在准格尔用兵，就是怕他把异己清理干净，羽翼丰满，爪牙锋利，变成第二个噶尔丹，那可就难以节制了。可是如今呢，傅恒这边也正是用兵的要紧关头啊，金川的形势又不能急于求成，必须得等腾得出手的时候再料理准噶尔这帮叛贼。别看他们都是打着朝廷的旗号，你打我，我杀你的，其实啊，谁也不和朝廷一心，都做的是成吉思汗的梦，不然和罗刹国眉来眼去干什么呢？ 他们那点花花肠子能瞒得了谁？纪云看了洪昼一眼，不由心中暗自惊叹，看来这位王爷是表面荒唐，内里清楚啊，思维竟是这样的敏捷，见地竟是这样明晰。就是阿贵全盘掌握军事，每天看奏折，恐怕也没有这样敏锐的眼力呀。这样一个人才却每天去看戏逛园子玩鸟架鹰，这太可惜了。想到这儿便笑着说，五王爷，以后别管什么内务府还有那些不要紧的奇物了，干脆我请旨五王爷出身掌管军机处成吗？啊，去放你娘的屁。哎呀，你还不知道我呀。哎，其实啊，哎，就是个赵括马谡二流子混混，哎，怎么敢沾惹国家军机呢？别听我刚才顺嘴咧咧了那么一通，你到茶馆听听去，那些八旗纨绔子弟议论起国家大事来，哪个不是一套一套的？告诉你啊，你可不能胡来。哼，你要是敢胡来啊，我要是进了军机处，先就撤了你的职。哎，行了，咱们还是说正经事吧。皇上日夜焦虑，金川的战事还在其次，主要是担心准格尔和天山回部。老隋啊，你这个天山将军肩上的担子着实不轻哦。隋赫德嘿嘿一笑说，哈哈，王爷没关系啊，只要给养跟得上，哎，您就瞧好吧，要是天山南北出了乱子，我弹压不了，您就砍了我的吃饭家伙。范时杰马上附和说，哎，这话没错，早就听人说过，圣祖爷跟前的儒将周培公说，西垂打仗打的是军需仗粮饷仗，我原来还不以为然呢，如今看看金川才知道厉害呀。我仔细算了一笔账，运到前线的粮食啊，一斤等于23斤一两的消耗啊，也就是说23斤一两粮食才能运到前线一斤，运到天山那就更远了，得40斤才能运到一斤。老隋，咱们20年前就是朋友，我马上就要到户部上任了，无论从公还是从私啊，你的军需我都会竭尽全力供应的。不过咱们丑话说到头了，你可得给我省着点，你丢一斤那就是40斤，让敌人得去了，这一反一正那就是80斤，了不得呀。这次我来见你，皇上再三叮嘱，打金川只是练兵，真正瞄准的目标是西边，一旦达瓦齐成了气候，和罗刹国的女王勾起手来对付我们，那麻烦可就大了。所以啊，你缺什么只管朝我要，断不会叫你的兵冻着饿着，但是你也得替朝廷想想，打金川得用银子，修圆明园得用银子，赈灾和宫哪样不用银子？绝不能浪费。好家伙，他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说起银两支出滔滔不绝。洪昼一摆手笑着说，哎呀，行了，老范，今天晚上是说西边的军情，不是找你要银子，哎，哭的什么穷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今国家呀还真就缺少你这样的铁门栓铁公鸡。哎呀，城湖硕鼠倒是随处可见，不是好征兆哟。所以老隋，你得屯田，兵士不打仗就开荒种地嘛，什么高粱玉米谷子之类的，还有蔬菜呀，养猪放羊啊，当兵的有事干，吃饱不想家，还能改善生活。我告诉你啊，哎，真得有点屯粮，万一天山南北乱了，朝廷就是有粮运不上去也是枉然，你可听明白了？